所以讲的人挺辛苦，其实听的人也蛮辛苦的，因为坐在那里不动啊。其实我有时候站在上面要比你们好过一些，所以谢谢大家。在讲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现在目前的工作。在后面大家可能已经看到大使命中心啊，这个这个宣传栏。我在大使命中心从今年2月1号开始在大使命中心服侍。这个大使命中心机构的啊，它的本身的这个主要的侍奉的内容是拆船，啊，就是在这个拓荒，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啊，就是开拓，就是这个宣教的工厂。宣教工厂开拓以后啊，他又就把这个工厂又交给一些这个专门牧养的一些这个单位，啊，现在已经开拓的有东干，有西班牙啊，嗯，他们开了已经很多教会了，所以呢，这些已经交出去了。目前正在开展的呢是这个太平洋群岛，在太平洋群岛上，在这个沙班岛和这个关岛有很多大陆的一些偷渡的，或者是这个非法移民在那里，啊，这个是在这个一些血汗工厂中打工啊，嗯，他们也很有感动。那些已经有宣教士在那里，逐渐呢就办起了教会，向他们传福音。同时啊，大使命中心和这个海外校园杂志社和中国福音会以及这个神州大使命团四个单位，从1996年开始就联合举办中国学人培训班啊，培训营，就是今年已经是第四期了，每年是12月25号开始，今年是第四期，这个报名单也在后面。每年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大使命中心经过一个星期的啊这个培训啊，大家都很有帮助。那么今年夏天开始，跟丰收神学院开始进行神学训练班，对那些对教会团契查经班有侍奉负担的弟兄姊妹进行培训啊，通过这些比较这个实践的课程的训练，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能够顺利的进入啊宣教工厂，或者是在教会团契当中服侍啊。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到大使命中心，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啊推动在北美的大陆基督徒的施工啊，做一些计划，做一些这个 promotion 啊，然后呢就协助大使命中心的会长就是王永信啊，做一些这方面的施工啊，现在也刚刚开始，这个收效甚微，还有待继续努力。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讲啊，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就是人为什么一定要信神。刚才读的几段经文已经向我们显示啊，人啊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支撑啊，信仰。人为什么要信仰这个问题啊，说来很长，也非常复杂啊，也非常复杂。从道理上讲似乎一时讲不清楚，但在实际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生是没有信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本书，大聪妈写的，大家都知道，叫《基督山恩熟记》。这本书可能在座的看过的很多。这本书第一页翻过来，到今天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四个字啊，大聪妈写着，他说支撑人生的两大支柱就是希望和等待。希望和等待，一个有希望的人又愿意等待，于是乎他就活着，于是乎他就活着。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希望，而且他又不愿意等，他的下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自杀，非常清楚。所以希望加上等待就等于活着，所以每个人都怀着一颗希望，忍受世上的各样的磨难，坚持不懈地活着，就活下去啊，活下去。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也就觉得很困惑，那些70、80岁的老人，那些孤老太，大陆农村叫做无保户，非常艰苦，无人看管，平时吃的都是捡那些菜皮吃，很难受，这个日子过得很难受。结果有一个无保户死了以后，生产队到他家里去清查他的财产，非常奇怪，发现他床底下竟放着15斤菜油啊，100多斤大米，还有很多盐呐、糖呐，很多那个时候都有计划供应的日用品都放在那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自己那么省吃俭用要放了那么多的东西放在那里。其实我们都觉得，当时我年纪很轻啊，我觉得像这样的活着还不如死去的好，大家都觉得很轻松，这活得什么意思啊，活得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回过来想想， 这样的老人之所以能够活着，之所以要放那么多的东西不断地积攒在那里，他怀有一颗希望，他希望自己活得更长寿，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幸福，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自己人生的追求，他有这个希望，他不会想到明天会死，他也不从不指望明年会死，他自己觉得还有很长的时间要活。希望支配着人生，希望是人生的一个支柱。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当时十七八岁，也不太懂事。当时一声号召，为什么就容易下去了呢？容易去农村去干那么这么苦的活呢？因为有希望。党中央规定的很清楚，下去锻炼一年半载的就回来，回到城里来。他就这个很好玩呐、一年半载就回来，这个机会也很难错过啊。这个农村再苦，一年半总都熬得下来了，就无论如何也得下去。下去一年半载的时候非常苦啊，我们又不会种菜，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呀、开始一两个月农民还会送点菜给你吃吃，时间长了谁都不会送给你。我们每次在煮完饭以后啊，都是找不到菜，就把一把盐往饭里面一撒，然后就吃这个盐饭。连些这小伙子那个这个正在长生的时候，可以几个月都不沾一点肉的边了、实在是难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熬过来，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希望，数着热烈的日子，很快就七个月过去了，还有十一个月就回家了，都觉得很快就会过去，怀着一个希望，再艰苦也没关系。慢慢的，我们时间长了以后啊，发现上面的指令一改再改，好像时间一拖再拖。这个时候我们也慢慢地学会了自己生活的能力，有了一些技能，我会种菜，也会养鸡，也会养猪。当然有时候猪啊常常吃的不是自己的东西，都跑到人家家里吃东西去了，但是也会也慢慢地把它养大了啊，觉得都生活好起来了，自己能够调理生活了。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道命令，志泽青年在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哇，那个时候就是没指望了，就不可能回去了。这个时候呢，感到由衷的一种苦难，觉得苦了，那个时候没有指望了，觉得整个人生就到此结束了，怎么可能想象在农村这山沟里面就一辈子就下去了呢？不可思想，不可思想。农这种绝望的感觉一种通流着我们全身。那个时候农民也很害怕，觉得这批青年人绝望以后他什么事都干不出来呀。有时候私下里都跟我们打招呼，哎呀小李子，我客气对你不错啊，你们以后啊别弄到我家来啊。其实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愿望去造反去啊，但是我们非常痛苦，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了指望。这个没有指望的人生觉得是真的是很苦很苦。到最后回来啊，终于回到城市里面。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同样也发现一些事。在美国有时候我们发现美国的生活啊，不管你在纽约，你看住着 basement，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所长打电话来，他说你们美国生活过得怎么样，我说就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那个坐的是 basement， 出的是地铁，从这一头钻到那一头，全在地下干活啊，我说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的，就是不太秘密，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觉得苦啊，这个是尽管如此，也要比大陆好多了，哪怕比上海都好多了。首先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每天可以洗澡了啊，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同学很多朋友在拿学位的过程当中非常艰苦，非常艰苦，起早贪黑的打工在餐馆里面，但他们有指望，一点不在乎，再苦也没关系，因为拿到学位就有了工作，有了工作什么都有了，一切都有了，五子登科，四大件全变了，哇，怀着这个希望拼命干，餐馆老板骂也没关系啊，就这么忍受过来，忍受过来，终于拿到学位了。但是一拿到学位以后啊，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惨了。这个时候呢，真正感到苦了，一种绝望的苦。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艰难。这个时候你说真的生活很苦，其实你比起大陆来还是好多了，就是天天吃个披萨，你知道披萨在大陆要买多少钱一块啊，你都不可能吃披萨嘛，什么日子都再开了个破车，再破的车也比你自行车还舒服得多了嘛。但是一种苦难的感受啊，实在是难以想象，因为我们没有了希望。所以我们从希望当中去谈人生，人生为什么一定要有希望？ 人生追求的什么样的希望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有时候我们也常常有希望，希望的短暂啊，我们希望娶个媳妇啊，媳妇娶到了，结婚了，乐滋滋的过了半年，又好像不太热了。我们希望一个儿子，也儿子有了，好像我们每一次希望的东西得到以后，我们都有一种空虚感。我们不知道人生它的终极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时候发现人好像是有希望，但是有希望又怎么样？好像有希望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爆发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1993年10月份，在太平洋的新西兰岛上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青年诗人顾城杀了他的妻子。当时的时候我在纽约啊，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刚刚从哥大坐了地铁回来，顺手就到站了，以后我就拿了一份报纸，一看这个报纸，哇，顾城杀人，杀了他的妻子。我当时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为什么不可想象？第一，我很喜欢读顾城的诗，当时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一直很喜欢读朦胧诗。我记得南边有舒婷，北边有顾城，这两个诗人都写得非常不错，而且他的聪明才智真的是绝无仅有。他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个木匠出身，完全靠自己的聪明啊，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诗，啊，美的诗。另一方面，我看到照片上边上写着顾城杀人大标语边上，一个非常天真，好像很仁慈的一个孩子般的脸庞，一个照片登在边上，头上戴了顶怪怪的帽子，就这么一个人杀人，而且杀人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残忍。他从屋子里面追杀到外面，拿个斧头一砍再砍，一直砍到他太太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冲上去连砍十几斧头，把他太太活活砍死。实在想象不出，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么一个脸上充满着理想、蛮有瓷器、蛮有天真味的那个青年人，竟然如此残忍的杀人，而且杀自己心爱的妻子。这个两者怎么把它也连不起来，怎么也连不起来。在来美国之前，我们曾经就有听说过啊鲁刚杀人的事情，在俄亥俄大学连自己一口气杀了4个人，而且为了一件小事奖学金。这么聪明的一个物理学青年物理学家，以后当个教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为了奖学金一口气杀了4个人？人怎么会这么残忍？当时在大陆的时候，我们都受到很大的震惊。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么一个青年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出来？大陆开革开放以后，全社会对大学生都倾注着很大的热情和希望，觉得中国今后的改革、今后的开放、今后的这个发展，全仰仗着这一批学子了。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无论是从国外、从国内，都能为我们民主争一口气。现在突然的，他们杀人了，拿起枪一口气杀了4个人，而且自杀，那么残忍，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怎么也连不起来。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于是有人就说，可能大陆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做得不够。其实政治思想教育真的做得不够吗？我觉得做得够厉害的了。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凡是你要考试升级的话，你必考政治课。这些政治的东西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但是还是会杀人，还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非常奇怪，我们怎么也不明白。看了顾城杀人这个，再把卢刚连起来，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把两者连在一起。这个时候，我的师兄在上海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你从美国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个鲁刚为什么会如此残忍的杀人？”啊，我说我也不明白，没办法写。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就用通信的方式跟我写一点感想。”我就用通信的方式跟他写了一些感想。当时我就浏览了一下报纸，大概连续1个多星期，全世界华人报纸都以鲁刚杀，都以这个顾城杀人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头表新闻登在那个地方。我看了一下以后，我就心里也很纳闷，我觉得所有在分析顾城杀人这件事情上，他所列的理由啊非常奇怪。比如有些说顾城杀人的原因是斧头情节，因为他做过木匠，所以一旦拿起斧头来就是情不自禁会去砍起来，他说砍起东西有一种痛快感， 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会痛快的去杀他妻子，砍他妻子去。所以斧头情节是其中一说，故如啊，故称杀人理由之一。也有说爱妻杀妻，这是第二种说法。他说顾城是个诗人，充满着幻想啊，也是热情奔放，所以呢他在爱妻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要好像要把妻子吞下去一样的，什么吞法就把他杀掉，作为爱的宣战品。听起来也不可思议啊。那接下来还是什么防止闹鬼说啊，啊还是什么这个幻影说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说法，没有一个说法说到顾城本身他有什么问题。顾城本身有什么问题啊？顾城为什么要杀人呢？我们为什么怎么也找不到本身的根源，而且我们也怎么也不愿意去探寻他内心的秘密，这是什么道理？我慢慢地感觉到这顾城身上凝聚着我们整个这一代人的一个心灵状态。我发现在顾城身上也慢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不好说，我们没法说，我们也不愿意如此深地挖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都很容易地轻轻地把顾城这些事情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说大概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忽视了正常的教育，没有一定的道德理想教育，使得这一代青年人就丧心病狂地随时爆发杀人的动机。人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曾经读过美国一个心理学家的一本书，他在前言当中就写道，他说我们有时候常常去嘲笑一些杀人犯，一些罪犯，他说你别忘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犯，我们随时都可能犯罪，随时都可能杀人，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些杀人犯的情景之处，我们没有陷入他这么一个境况，所以我们就没有杀人。他到了那个境况，于是乎他就杀人了。我当时在大陆读的是个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家危言耸听。我说杀人也这么可以随随便便，我说我就绝对不可能杀人啊，我们想象不到。现在我慢慢地感觉到这个教授一定是个基督徒，因为他了解人性，他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在他的结尾的时候，他就说每个人心理上都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发作。我们实在是感谢上帝免我们试探，我们不处于这个环境之中。确实如此，我们在纽约，在美国，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情况。如果当你一个人被抢劫，或者受到侮辱，或者受到是 abuse 的时候，你身边这么一个下岗，你随时抄起来他的一下，怎么样，一个杀人犯造就成了，顷刻之间，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熟服血气，顾城今天杀人，他拿起斧头连砍他妻子十几斧头，把他妻子活活砍死，他心灵深处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影子在支配着他，什么会造成这么一个可怕的境遇出现，这是我们这一时代人实在需要思考的。于是乎我就写下这段话，我说在顾城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个这一代人的影子。我们这一代的影子是什么？一方面我们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开放的心灵，可以接受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我们也会非常努力去攻读一些很难很难读的书，我们去掌握一些很难掌握的知识，但同时我们心灵深处又残留着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封建思想。一方面我们也有热情奔放，我们懂得爱情的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我们也承受着中国传统男子对妇女占有的那种黑暗的心理。一方面我们也懂得人间的温情，我们追求人间的温情，我们充满热情地去追求它，同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用冰冷的眼光和情绪对待所有的人和事情。一方面我们好像很接纳别人，好像我们怀着开放的心态和所有人交往，甚至跟所有的民族，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己紧紧地锁起来，保持自己一块不可见人的不可容人的那块领地，随时用这个作为出发点去反击一切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这实实在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也许某一个人的性格他是比较软弱的，也许某个人的性质他是特别的暴躁外露，从性格上看好像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是那样，但从心灵深处我们好像比武二致，我们都差不多，只是我们没有戳到自己的痛处，我们没有踏被别人踏到自己不可被踏入的一块领地。昨天晚上我们讲，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是因为罪的原因，而这个罪的根源就是人常常要向神去夺取自己的权利，啊，想把自己打扮成像神一般，也能判断善恶，也能站在神的位置上去做一切想做的事情。中国人也常常是敬若神明的，但是敬若神明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自己受改造，而是把自己变成神，有超人的 power 和能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受知识角度来讲，啊，我们谈到信仰和人生的关系，自然会问到一个问题：你说我需要信仰吗？难道我整个人生一定要有一个信仰来支配我？我就不能信自己？顾城是信自己的一个典型，鲁刚也非常相信自己，年纪轻轻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学位，啊，在俄亥俄大学读书都是数一数二的，成绩是非常之好，前途一片看好。大陆那个时候教育部都认为这批才子学成贵国以后都能够成为大学里面新课程的一些顶梁柱，当然成为一个物理学教授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杀人了。好像大陆也非常重视品德的教育，但是他品德从不被人窥见，也不被人踏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都有一块黑匣子，这个黑匣子你如果简单的说他罪，谁都不会满足，谁都不会同意，好像也能很难接受。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好像靠着自己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靠着自己走了很长的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社会究竟是需要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记得我到美国一个月不到，我去看望了一个病人，那是我自己同班同学的一个姐夫，当时坐在这个华盛顿布瑞吉那里，在纽泽西的地区，一个是很好的地区，啊，很好的地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自己因着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偷渡香港，从就这个从广东那个是逃往香港的路上，姊妹四个，因为他爸爸已经是国民党的警察局局长，所以呢被追杀，结果好像是四个姊妹兄弟姊妹只有两个人逃到香港逃出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流亡到美国，在美国很艰苦的环境下，啊，自己一步步打工赚钱，结果呢在加拿大办起了两个衣厂，拥有了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哇，成功了，事业成功了。从大陆过来的人，大家都投以非常羡慕的眼光，觉得他通过艰苦奋斗达到这么一个境地，真是不容易，那真是不容易，成功了，有钱了。结果就在56岁的那一年，啊，我刚到美国不久，去看他，生了肺癌。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一辈子，他说现在回想起简直是白活。后来我同学说，我说他说姐夫，他说你很成功了，你才56岁就有几百万美元呐，在大陆就是活到500多岁也很难活到拿到500多美元啊，几百万美元呐，啊，他说 I hate money， 我恨的就是钱，因为钱的原因，我根本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他起早贪黑，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他当时在纽泽西买了这么大的房子，啊，他说 Manning House 100万的房子，他每天早晨6点钟飞得起来，7点钟准时从家里开车子，开车一方面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他有钱了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然后全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开到衣厂，然后两个衣厂分别把门打开，然后太太再去买早点，他一边在整理，打开房间，打开这个整个这个车间，啊，等工人陆续进来，他太太再把早饭送过来，一边吃早饭一边去干活，然后干到什么时候？干到8点钟以后，工人们全部下班回家了， 他们才一店一店全部关起来，再把孩子从人家家里接回来，再开着车子回家。回到家最早最早，他说快到十点钟，然后呢洗洗澡，随便休息一下，马上就睡觉，第二天再起来，天天如此。他说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突然就回家了。中途回家一看，他请的那个管家正是大队翘二腿的坐在那里享受着大屏幕的电视机呢。哦，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怎么会开那些东西啊？他说这很简单，他说我研究了好几天了，这个说明书我都看过了。他家里所享受的东西，就请个管家在那里享受，他从来没享受过。他现在他说我觉得有点后悔，他觉得有点后悔。但是正更加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他孩子，他儿子，他以为他用这么多的钱把儿子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总是该挣了一点光了吧？可是他儿子受得更大气。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厂在整个美国的劳工阶层当中是被视为血汗工厂，是一个不道德的生产标志。学生们、同学们，那些上私立学校的美国人都是真的是很有钱，他的父亲要不然就是律师、医生，就是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是很有钱的，他们根本就不会办一厂去。所以他常常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嘲笑他，嘲笑到最后，这个孩子长期不跟父亲交往，一句话不喊父亲，他恨那个父亲，父亲无可奈何，就这么过来了一个人生，就这么过人生。好不容易熬到儿子要上大学了，自己得了肺癌，医生跟他讲你不会还有三个月，最多还有三个月。人生走到这个尽头，人将使其言也善呐、啊，人将使其言也善呐、啊。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首往事看看，这个时候就后悔莫及呀、啊。他想想当初不要起早贪黑，不要把钱看得那么大，不要赚了又要赚，不要把一切的希望全放在钱上面，那该多好啊！倒并不是说他一定不会得癌症。倒不会说他一定不会得癌症，至少他不会落到这个境遇，全部自己全家都掉进了这个情眼之里面，拔不出来，拔不出来，后悔呀、啊，后悔，后悔怎么办？生命就这么过去了，更可怕的是留下了无限的后患，儿子的教育没有成功，未来还是个谜，啊，女儿现在还常常在外面晃荡，所有这一切。钱带的是祸还是福，他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不明白。对于一个没有钱的人来讲，钱拼命的去要抓要捞，觉得有钱就有了一切，其实往前看看，有钱的人真正幸福的人并不是太多，并不是太多。我们何苦如此？我们何苦如此？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回头想想，如果我那个同学的姐夫当初他有自己的理想，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他能够安排自己人生，他能够把自己人生懂得怎样把它安排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他会不会到这一步？他不会到这一步。人是不是很笨？绝对不笨，人是非常聪明的，问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很难用自己的聪明来正确地处理自己的人生。我们有时候抱怨上帝，你怎么给他那么聪明才智，怎么不给我多一点？其实上帝给人的聪明才智绝对是平等的，绝对是平等的。问题是你如何应用，你如何运用自己的才智，你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人常常是这个抱怨啊，常常抱怨。在纽约，在美国，我看了实在太多啊，看了实在太多。我昨天提到我们一个同事啊，老张，也是以前那个很好的一个牙医，夫妻两个一到星期五下午一回家，什么都顾不上，马上就到弗拉群那个车站上去，对吧？坐那个发财车，免费的发财车，开往大西洋，一直到星期天下午才会回来。赌啊，夫妻俩就喜欢赌，啊，喜欢赌。两个女儿没人管，没人管。他有时候得意啊，我赌起来我从来不输，从来不输。总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输掉的东西是你最大的财富，你两个女儿没有好好教育，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这个男朋友像走马灯一样的，他伤心，他痛苦，他难受，没办法弥补，没办法弥补，生活的品质都在下降。 我们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搞生活质量研究，我们认为生活它的品质它的质量啊，跟一样东西一样的啊，生活跟一个商品一样的，生活也有它的品质。什么叫做高质量的生活？什么叫做高品位的生活啊？我们喝个茶叶，哎，这个茶叶品质很好啊，非常高级。我们生活什么叫做高级？我们生活什么叫做高品位的生活？我们说有钱啊，现在有钱，然后一个大房子，一个高级的轿车，高级的汽车啊，生活就高了。是不是这样的话，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是不是会提高？我常常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啊，那天晚上都是很晚睡觉，12点才睡觉，睡觉的时候还带着一个梦。我们常常想，第二天我眼睛一睁的时候啊，就有一包吃的东西放在我的床头。那个时候我就会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新年好，身体健康。其实打开这一包东西，现在讲起来很可怜了、啊、一把花生，5个糖果，里面是2个软的3个硬的，再加上几个红枣和黑枣，都是配件计划供应的呀。我们真的很高兴啊，拿着这一包东西、啊、从初一可以吃到15，当然我是吃得很快的，我妹妹可以吃到15，很幸福，很开心，每年都盼望这一天，有这一包东西吃，盼望这一天。啊，那个糖呢？什么时候吃的最甜呢？是苦的时候，糖是特别的甜，特别的甜。现在孩子啊，巧克力都随手拿，他都不觉得了。我跟他讲，我说看来你要吃点苦。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吃苦？人生本应 happy 嘛，不应为什么要吃苦？我说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甜呐、啊，我们都是这么熬过来的。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质量？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现在已经糊涂了，现在已经糊涂掉了。我们还残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所以我们会抓住好的东西不放。我们有读书的机会，我们就拼命读书；我们有上大学的机会，一定不放过。我们觉得这是太宝贵了，我们失去的时间已经太久太久了。我们寻求真理，我们希望得到人生的真谛，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个迷茫之中，我们其实不知道人要活着干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自己能读书，能够懂这么多东西啊，能够想国家的事情，哇，不得了。但是自己想了有什么用？我记得我在歌当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你们这些人还老是抱着私念，我就没有私心杂念，我在大陆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从来没有报复的意念，我还想着自己的民族，想着自己的国家。后来信主以后，我发现我比他们更坏，因为我善于伪装自己，打扮自己，我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好，再登上这个社会的宝座。我比他们更可恶，更可恶，因为我们没有最终的追求，我们没有终极的目标，我们不知道人生终究要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一个师弟很成功啊，很成功啊，那是真实成功。什么成功啊？今年夏天啊，今年夏天过去以后，前几天呢、啊、应该是9月初给我打了个电话，很得意啊。他说我终于拿到一个教授职位了，他的太太也是个上海人，非常精明，是个典型的上海人，那比我要精明的多了啊，很会做生意，哎呀，赚了很多钱，他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啊，有那个教授的职位，成功了，买了个很大的房子，成功了，啊，给我连续打了几次电话。我说你已经报过喜庆了，怎么又打电话来了？哎呀，他说跟你说说，你别不耐烦嘛。哎，他要跟我说他有多少财产，买了一辆什么车子，什么都跟我说，啊，说到最后，我说你说完了没有？哎呀，他说我不跟你说，没人说啊，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没人知道啊，这个这么成功的事情没人知道啊。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又有了教授的职位，太太又那么能干，又赚钱，又买了个大房子，又开了这么好的车子，没人知道啊。哎，我说你可登报吧，你登报纸就是了嘛，你怕没人知道就登报纸啊。空虚啊，实在是空虚。荀子讲歌舞之中必求于外，人心中没有生命的支柱，没有自己人生的支柱，他就要处处用外表的东西来点缀自己，打扮自己。歌舞之中必求于外，实在是点明了这一点。没有自身肯定的地方， 就要通过人的眼神和赞扬声来使自己得到满足。人没办法为自己定位，在人生的坐标上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他不知道往上还是往下，他没办法肯定自己，他要通过别人的赞扬声来满足，来肯定。一个博士生应该是很有知识了，很能清楚自己的价值了，不知道，不明白，得不到赞扬声他就空虚，得不到人家肯定他就彷徨，他就怀疑自己所得的一切还够不够，他常常要去找一些名流来比附，看看我能不能挤进这个当中去了，哎呀还不行，还差点什么。处处是这样，歌舞之中必求一万，这是我很早读到的一句话，我现在更加明白的大道理。一个人生没有自己的支柱，没有能够支配自己一生的信仰的话，你始终处于这种状况，你始终不会有一个满足的结果，你始终有一个什么，一个犹豫，一个晃荡的一个感觉，一个晃荡的感觉。我领悟到信仰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老劝他，我说你去几趟教会你一定会明白你缺的是什么，你缺的是什么，你缺一辆汽车没关系，总会有的，你缺什么东西通过你的劳动都会得到。假如你缺少人生的支柱，你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定位，你根本也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才是很难的一件事了。今天你在忙忙碌碌当中，你还不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哎呀起早贪黑，又是应付考试又要打工，你可能还不感觉，你总有一天会定下来。我昨天晚上讲，现在大陆最可怕的一件什么，就是安静十分钟。他们从大陆回来跟我讲，他说现在哥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坐下来想他个十分钟，想的眼睛都会发直啊。想想明天，想想明年，想想这一辈子，想想孩子，哇眼睛要发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从大陆回来，有时候回去啊，满腹非常高兴的回去，很失望的回来，看到整个这个情况感到历历担忧。我听了好多人问我，他说你估计中国还有希望吗，都在问我有没有希望。我说其实这个问题不要多问，就问问我自己，我还有希望吗，我还有指望吗？每个人都问我自己，我还有指望没有，我还有，我人生还有奔头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有没有指望最好的答案。你若有指望，每个人都若有指望，你还怕国家没有指望？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都在追求，毫无疑问，追求什么是大有学问呐、啊，是大有学问呐、啊。我听过一个老共产党员，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一个军官，上过国防大学啊，当了官位当了很大，结果信主了。他曾经跟我辩论过，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辩论过，你别跟我讲这些事，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还大了。啊，我说我这承认了，当然你的党龄是比我年龄大得多了，啊，我承认这一点，啊，你别跟我谈这些，我都明白，当然我也相信他实在是明白，啊，我讲的那些知识的东西在他根本不在话下，但是他有一天终于信主了，他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了非常中肯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有时候从前觉得年轻的时候也是血气方刚，觉得天下有两个理，那是一定是对的，第一。为穷人翻身没错，穷人太多，为穷人谋解放，为穷人谋翻身错在什么地方，共产党就是为穷人谋翻身没错。第二，靠自己双手干活的人，靠自己劳动所得的人没错，不会有错的，他认定了这两个理，所以他加入共产党，他去闹革命，他去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结果他发现了，他发现穷为穷人闹翻身，穷人翻了身以后就不再是穷人了，他一翻身以后就变脸，这个事情他就很麻烦了，你不总不能让老是那一部分的穷下去，为了保持他好，老是那一部分穷下去，为什么他一富了就不行了呢？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靠劳动的干活的人没问题，他说慢慢地发现那些靠劳动干活的人在厂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常常发现就是他们胜受牵羊，把不断的东西拿回家，不断的把东西拿回家。 渐渐他发现，无论是富人穷人，无论是干活的和不干活的，人都有他相同的一面，人都有他相同的一面。我们有时候看到农民恨地主，恨地主啊，恨到后来我们发现，恨的是他成不了地主才是关键。我们异口同声要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不是资本家，让你做了资本家？人都在这么一个漩涡里面，就炫把自己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衡量一切，找不到位置，定不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我有时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这些博士们在这到了美国，读了那么多的书，明白那么多的道理，看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已经没有什么很多的障碍和禁忌了，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真理，还不紧紧抓住它，为自己的生命安身立命啊，找到自己的根的话，你这个博士实在是什么都不是了。那就不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到美国我们发现，有一定知识，有一定技能，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了不起的地方。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找到你生命的定位的位置，那是非常了不起，那实在不简单，实在不简单。格物之中必求于外，我们要外的干什么？我们在抵附着。我们以前在纽泽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东岸东西两岸的生活都很紧张，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比呗，你有什么我有，大家比呗，啊，比到后来精疲力尽，没意思，房子越卖越大，车子越卖越好，比到后来没有意思。到教会以后才明白，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真的是没有意义，不平安。为什么把自己活得那么累？为什么让自己活得那么紧张？为什么让自己一点都没有德性？啊，没有德性。为什么自己变得一点都不宽容？不宽容，实在是一个问号，实在是一个问号。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话，我们从刚才读了很多，有一段圣经我们太长没有读啊，那就是约翰福音啊第六章25-59节。我们不再重复读这位圣经，我只是讲一点，你若要真正找到自己的信仰，你若要真的为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人生安身立命，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位置的话，神的话语就是你生命的粮，每天喂养你，不是说一次到位。今天我们也讨论了一次到位的问题，好像我今天信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解决问题了啊？解决问题了，不是的啊，不是的。我们以前读儒家的书，孔子也说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个是第一位啊？正心，正心非常重要。心不正，无事可正。你心术不正，没有事情是正的。在你眼里看来，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的。你镜子没有磨平，照出来总是歪歪扭扭的。以前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就是因这个道理，把它磨成歪歪扭扭的，照出来都是稀里哈拉的。人心就是这样，人心是一面镜子，你要把它磨平，你就可能正确的反映着外界的事实。正心非常重要。心不正，无事可正。怎么正心？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有个正确的定位，赋予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至少有几点意义非常重要。第一，你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生，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正确看待自己的人生，你对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价值标准。你不必像那个浮萍一样随风漂流。今天我们常常是这样，看到一阵风刮过来，大陆也是一样的，啊，商品潮全部经商，那个出国潮全部出国，那个做什么全部做什么，一阵风刮过去就是一阵风。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文凭热，全都是上大学了，没过几年就不热了，商品热了，全都下海做生意，噼里啪啦往下跳。我看过一个内参消息，他就那个教育部的，他当时讲到就是这个贵州省。一个中学老师在上课之前，在自己的三侧讲台上有一侧的位置放了很多什么健力宝啊，什么什么饼干啊，什么这个糕点，什么饮料啊，放在边上，花20分钟时间做广告，同学们你们尽情可以来吃，那个没有带钱没关系，可以登个记，明天再把钱带来。宝贵的时间45分钟，仅用20分钟的时间推销广告做商品，那是一种错误，那实在是一个错误。 我们以前以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大概人人都在做生意，其实我到了美国一看，很多科学家是埋头科研，很多艺术家是热衷于创作，根本不是每个人都在做生意啊，不是什么时候，是各有所据啊，各有所据啊，每个人都有各得其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不是人人都在做生意。我们怎么会错误的理解以我分的全部走？因为我们没有自个性，没有自己定位的能力了，失去了这个能力，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门口烙煎饼，卖煎饼啊，一时间也爆起来轰动，大家都要学这个样子啊，都学样子。我不去评论这件事的好坏，我就说我们还有没有个性，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追求，我们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珠子，心中没有珠子，没有一个顶梁柱顶着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标准可谈？信仰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信仰的意义也在这个地方。他为啊会过去，一点点老化。前几天我看那个海外像有一篇文章，他写得很好，他那个说他的外祖母和他孙女两个人拥抱，拍了张照片，他看了照片很感慨，啊，一个脸庞的肉皮肤啊嫩若鸡蛋，像非常嫩，一个已经像树皮一样的。人生从小到大就怎么走过去，总有一个衰老，一个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人是不愿意承认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延长这个过程。我们以前在大陆看到打太极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看打太极拳的时候啊，就说这是一个垂死挣扎的象征，非常可怕啊！这个太极拳有点这个味道。其实人都是想尽办法延长寿命，其实更重要的是，如果生命有价值的话，不延长又何妨？如果生命无价值的话，延长又有何意义？是不是？延长又何意义？生命在于它的价值本身，生命在于价值本身。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的人得救就有永生。有人把永生就想着长生不老，哎呀，我信主了，我还是不是该多活几年呢？永生就是说你的生命有了永恒的价值，是有了永恒的价值。生命诚可贵，生命诚可贵，我们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性，我们也盼望自由啊，自由价更高啊，若为啊要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当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理解生命、自由、爱情，我们都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念得津津有味。当我们都懂的时候，我们有困惑了，啊，我们有困惑了。什么是自由？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什么时候才有生命真正的价值？人生活到这个时候，才慢慢地用自己的生命熬出一点点真理，熬出一点点真理。啊，这个不是一个瞎说的事情。我最近有机会啊，常常接触一些大陆的来的人，我念一遍话给你们听听。听说大陆又流行一些口头语啊，这些口头语很有意思。他说现在在大陆流行的语言呢，啊，大陆这些语言是最宝贵的。他说现在是这样的，这几年呢，这年头开始不同了啊。他说这年头表扬的呢是溜须拍马的，全部是用马，溜须拍马的啊。这个提拔呢是指鹿为马的。这个指鹿为马的啊，然后呢就是整治的呢单枪匹马的，这个累坏的呢当牛做马的，全都是马啊。然后呢这些干部呢不讲四项基本原则，讲三项基本原则了。哪三项基本原则？就是吃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供，自己的工资基本不动。他的整个的社会啊都在流行着这些东西，据说北京小摊上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所以专门用这些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政治笑话都编成一本书，全部都有。老百姓民怨鼎沸，社会无处适从，那些当官的是混一天算一天，好像眼看着没指望，你不捞我也不能不捞啊，我不捞大家就觉得我不安全了，都跟着这个潮流向前走，跟着感觉走，一路向前走，一点办法都没有。究竟指望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有7000万基督徒在中国诞生， 7000万，那是叶小伦宗教局局长，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自己公布的，在跟美国记者在谈话当中自己公布的，那个数字一定是保守的数字，7000万。我们指望有更多的出现，有更多的出现。国家的指望，民族的指望在什么地方？我们整天就跟这个顺口溜去背，我们心里难受啊。我们看着什么？我们看着一代一代的人沉沦下去，我们看着这些人醉生梦死，我们看着一颗颗心在这个潮流当中变得坚硬、冷酷、无情。现在非常冷酷，在大陆大家交往当中看得非常清楚，人是冰冷的心，心是狠得不得了，该闹的就闹，被炸的就炸，能欺的就绝对要欺，绝不放手，能得的一定都不松手。这种那么紧张的关系，你在那个地方谈生活，钱再多你哪里有质量，哪有生命的质量，哪有生命的意义可谈？当然你不思考，我不是刚才讲你不想跟着一起晃，什么事都没有。当你静下来坐在那好好想一想的时候，就是不寒而栗呀，汗毛都会竖起来啊！你真不知道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信仰不仅仅改变我们的人生，信仰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什么？是为我们的后代立了一个榜样，开了个先河。我自己信了以后，我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希望我儿子早点过来，早点接受这个信仰。我们信主的人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幸福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都有生命粮来喂养我们，我们每天都知道有一个主在带领我们，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的事情了。我们终于不再迷茫了，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意义了，我们自己懂得自己的价值了，我们不需要看别人的眼神做过日子的。我太太刚从美国来的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她一看，嘿，我以为你在美国过的什么好日子，开了那么一辆破车，住了那个破的房子，家具都没有，哎呦。因为想实在话，我在上海是生活的不错啊，我有两套房子，一套房子一直空着，7、8年都空在那里地方啊，日子过得真不错，什么都有啊，虽然我不是很富，但是什么都不缺。后来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再跟你解释啊，再过一个月就跟你解释。当然第二天我就让他到教会了，他说这个是不是最好的解释啊，啊，他就当然他是讽刺我那个时候啊，讽刺我啊。我说你再过一段时间，当然慢慢的他现在知道，慢慢的他现在知道，我们不再看别人的眼色过日子，我们不再要 follow 别人，我们有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懂得为自己定位了。想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都看别人呐，家具的色样都跟人家一样，电视的尺寸也是完全一样，连我穿的西装的颜色都跟别人一样。我有时候气得跟我太太说，你到底是跟我结婚还是跟别人结婚呢？大家不要笑，真的是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我太太不要求，我妈妈也会要求我的，哎，人家都穿那个，你为什么穿这个？我都不能，这好像没办法违背呀。这个社会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活得一点个性都没有，一点个性都没有。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社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生也是非常惨淡的人生。个性、价值、标准从哪儿来？没有信仰的人生，所有的东西都相对的。今天这个领导上来提倡这个，那个明天这个提倡那一个，今天这个社会上刮这一股风，明天刮那一股风，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只有 follow 的份，我们没有自己定位的份，我们没有做中流砥柱的能力，我们没有人支持我们，因为没有人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人生，就这么过。所以你是要回答人生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人生没有信仰可能吗？行不行？不行啊，他不能没有信仰。一个船在海上抛，还要锚来抛一下锚，抛锚就是定位，你要定位呀，你要为自己定位。我去年在台湾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说你谈了那么多的信仰，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啊？那么多的神，中国人有道家，有儒家，有佛教，那么多的，为什么一定非要信神，非要信基督？那非要信基督？8月19号，我在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洛杉矶灵粮堂，就是这个苏牧师他们要我去专门讲一讲中国福音之路。当时一个你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青年人站起来，他说：“你讲了那么多的基督，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家和佛教。”我说：“佛教我就不用多讲了，它也是外来宗教，而且呢，它根本是没有神， 啊，没有神，这个就不多讲了啊。讲讲道教吧，道教根本就不是宗教。老子的《道德经》啊，留到以后，留到汉西汉的时候，就变成称谓神学，称谓神学慢慢演变为道家，经过葛洪他们啊，变成了道家。道家有很多的自己的学说，这些思想本来就是一些思想，是一些科学，是一些技能，是一些方术啊。我刚才讲过，中国人不讲科学，讲术，讲经，把科学思想写成的科学的著作叫做经，没有写成的叫做术啊。中国人老是干这种事，这种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干。问题就是说，他怎么会变成教了呢？是人自己本身对这些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一种成果、一种术、一种经顶礼膜拜，久而久之造成了神了，神化了。我们民族有两件事情干的是乐此不彼、精进乐道啊，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神化，还有就是火化。什么叫做神话？中国人特别会造神，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像中国人这么会造神的真的也是不多的，动不动就会神话。以前在上海坐出租车的时候，上海那个出租车就挂了个毛主席像，他说有一次在深圳一个大桥塌下去的时候，有一辆车子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因为他挂了个毛主席像。哇，大家全都是挂像了啊，就是这样。因为道家啊，这个道教啊，因为根据这个葛洪根据以后的著作，然后有几个人练功，根据他们这个道德经所写的练功，练成这个气功以后，哇，就被神化了。我在那个纽约时还看到过这个张三丰第72啊37代孙，正宗的那个嫡传弟子。我说传给你还有什么东西啊？啊，不就是这一套功夫吗？啊，不一套功夫吗？我说神在哪里啊？他说道家从来不讲神，既然不讲神，何来教可言？何来教可言？我们也希望道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可是第一它没有神，第二它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宗教。它崇拜什么？崇拜方术，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像这些都是扭曲人心的。人没有得到改造不算，还能有因着这个超自然力量把自己本身一些罪恶扩得更大。你看看武侠小说里面打来打去杀来杀去，不断地比力量比功夫，比到时候从来没有比道德的，没有比德性的，还要学吗？功夫越大犯罪越多啊，人家做不到事情他都能做到，人家偷不到他能偷到，人家干不掉他能干到，要学吗？你根本就不能这么学啊。在中国漫长的1500多年的历史当中，道教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社会常常会成为民间密谋组织的一个门牙。从汪精起义以后，道教常常就成为什么？成为密谋起义的一个组织。以前那个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美国学者非常深刻，他说毛泽东身上就有深刻的道教思想。我说在中国学当中还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人眼光非常谋利啊。我们能不能去 follow 这个道家？他为中国人所做的，经过1700多年的历史，已经做了很好的证明了，很好的证明了。我们也盼望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我们所有的文化的遗产都翻来覆去全查过了，中国人不笨呐，全翻过了。以前你看毛泽东接见所有的来宾都在什么地方接见呢？他的书房里面，他书房里藏着什么书啊？全都是显章书，都在翻呐，都在找啊，都在找治国的良方啊，把老祖宗东西都翻个个了，都翻遍了，把外国人东西也翻遍了，全部翻了，该找的都找了，找到没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们曾几何认为有了共产主义什么都解决了，制度也好，人就是制度嘛，制度也好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发现制度也好怎么样？你知道大跃进怎么会搞垮的？大家有饭吃啊，不要劳动啊，嘿，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不劳动也同样吃，劳动也同样吃，算一下，哎，不劳动不是更好？那很简单的，全家老少都去吃啊，就敞开肚子吃吧。哇，坐吃山空，别说是3年，3个月一次就不行了，就撑不住了，就撑不住了，撑不住干活去吧。一干活，好，拿了个锄头在田里聊天呢。嘿嘿，张家长李家长，什么时候朝共产主义啊？ 久而久之田里什么都不长，危险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一我觉得刚才那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听了一个笑话，他说那个苏联那个时候科科部很厉害，从美国偷了一家电脑回去，美国电脑很发达，偷了一家电脑回去，这个电脑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算。这个普利林耶夫就问他，哎，如果是什么都能算，算上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呢？什么时候实现？这个底下政治界委员就犯难了，这个怎么算呢？怎么算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呢？结果有一个人也很聪明，哎，他说我们每实现一次五年计划，我们就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一步假如是一公尺的话，我们算上就被算出来了吗？他一算下来，他说还有三万七千多年的历史才能到共产主义。当然算了，戈尔巴乔夫根本就不耐烦了，他等不到那个时间，是吧？人就是这样，人就是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境况，人就希望自己能够有能力，而且人笃信不疑对此，而且做的是乐此不疲啊，一代一代往上努力，一次一次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彻底啊，越来越彻底，即导致的过程呢，也结果也越来越糟，令人失望。我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我们曾经就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圣西门的试验。在圣西门的试验当中，已经向人表明，无论什么制度，人心不变的话，什么都别变，人心不变什么都不变，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买光，在这个大西洋岛上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模式，让大家去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去生活，结果很快三个月不到全部亡掉。人心贪婪诡诈，有制度的保障他什么都贪，你既然不劳而活，我何尝再去劳动，不劳动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东西嘛。这些实验已经向我们表明，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制度都要依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人心要正啊，人心不正什么都建立不起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从第一卷得到46卷到现在才突然悟到，他建立一个杀气之上，一个什么杀气之上，他没有对人心有充分的顾忌，他没有想到人会怎么样，到列宁的时候突然想到，他说人在革命当中会得到革命的洗礼呀，无产阶级会在革命中得到洗礼，洗礼以后洗过以后又变臭了，心不变什么都不变，什么都没办法变。今天我们突然领悟到信仰的重要性，无论从个人从国家，我们都为这些担心，我们都为这些担心。我们在美国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千万不要放过，真的是不要放过。我打几个东西给你们看看。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顾城啊，一个顾城，顾城这个人啊，还有一个叫顾准，大家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顾准，这个前几年在大陆的学术界啊，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顾准，他10几岁就当了一个共产党一个青年的会计师，他一生追求马克思主义，一生追求真理，到1974年，在房山监狱去世前三个月，房山监狱去世前三个月，在关在房山监狱的时候，他妻子被迫害死亡，他的子女全都跟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他临终之前提出个要求，让他妈妈来看一下，他妈妈愿意去看他，但是他的妈妈因为女儿啊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所以呢，女儿为了他全家的缘故，希望他妈妈坚决不要跟这个反革命分子来往，所以他在监狱当中最后是悠悠寡欢而死。非常惨，他写下临死之前写下的日记当中有一段话发人心神。我去年在台湾的书店当中找到他这本书，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其中提到一段话，他说我们希望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在天上的皇国，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就是真理。他说现在我多么希望，我们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前，首先能够在真理的北岸得到解放。我现在当然是读得明白，真理的北岸就是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神。他先希望无产阶级在直到自己社会解放之前，先得到自己心灵的解放，先找到这个真理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能够把自己生命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当时他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人非常深刻，7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知识分子，通过自学孜孜以求能够发现这个秘密实在不简单。我读到他这个书的时候，我满满面羞愧啊，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找到真理，在美国啊，20年以后，想不到20年以前呢，就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思想家，看到了神的重要性，懂得如何抓住神，但是时间已经晚了，3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人世，而且这本书到现在很少人看得懂他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中国人实在不笨，马克思也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看马克思这段话，你看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说在我们时代能够盖神唯一的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什么意思？就是强迫人们接受无神论，强迫人们接受无神论。1968年12月24号，在圣诞节的前夕，上海的张春桥，那个是文革的副组长，突然动员了10000多个红卫兵，一下子把上海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家庭的圣经全部抄在一起，用24辆大卡车拉到上海第三钢铁厂的高楼边上。在烧圣经之前，他宣布，他说我要把基督教在上海150年的历史毁于一旦，然后进行隆重的焚烧圣经的礼，24辆大卡车的圣经全部烧掉，那个炼钢炉烧圣经的还不是太简单的事，圣经是烧掉了，上海一时找不到圣经，他以为基督教重新销声匿迹了，谁想到手抄的圣经已经四处传扬。1994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3个月，我进去查书的时候，发现一本完好无损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落的手抄本圣经，端庄的放在那个地方，成为人类在出版史上一个永恒的纪念。人们用心、用血、用自己的生命写成这本圣经，比你烧掉的24卡车圣经还要宝贵。福音在这个情况下传开了。张春桥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烧圣经的10年之后，上海基督徒增加了20几倍，而且他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坚定。我读过一个见证，非常感人。当时也是抄这个复旦大学老教授的一个洪伟斌，当时他抄洪伟斌抄那个老教授的时候，什么都翻遍了，结果突然发现墙上一个耶稣的像挂在那个地方。一个红卫兵一个箭步要冲上去抓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个老教授已经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随便你们抄。突然发现一个红卫兵要去抓耶稣的像的时候，他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个画像，当时已经太晚，那个红卫兵手脚更快，拉起这个画像唰的一下就摔在地上。刚刚脚要踏下去的时候，那个老教授用双手去保护这个画像的时候，这个血玻璃渣就粘在他的手心当中。当年他脚踏这个他手杖的那个红卫兵，以后就到了黑龙江插队，在黑龙江艰难的岁月当中，他怎么也忘不了这件事情，常常在困难中也重复这个老教授当年的话。当年他手踏在这个老教授手上的时候，老教授一边是痛苦的抽搐，一边在喊着，主啊你原谅他们吧，主啊你原谅他们，他们是一批孩子啊。在冰天雪地当中，这位红卫兵常常念叨耶稣的名字，他常常不明白这个老教授这么有学问的人对这张画像这么看重，我已经踩在他手上把他血都粘出来，他还说要原谅他，说他是一个孩子，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宽容心？为什么他爱到如此深度？他不明白。到70年代末的时候，一阵回乡的浪潮从黑龙江回来了，上大学的上大学，进工厂的进工厂，他什么都不想干，走进了家庭教会，办起了一个查经班，现在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在中国大陆四处传道。他抓到了真理，他明白了这个问题，中国人不是很笨，神的恩典也不是根本与中国无关，其实神的恩典已经降到了中国，神知道中国人心田干枯，像一个瘪裂的旱地一样，几年没有春雨下来已经是很干枯了，神知道中国人需要的是什么，你们需要科学，你们需要教育，你们也需要金钱，但是更重要的是干枯的心田需要福音的春雨。我实在是很激动，神对恩中国人是这么的恩待，在历史上中国人四次拒绝神的福音，但是神一再踏入，从不阻拦中国人，从不阻拦中国人。 信仰与人生，信仰与个人，信仰与我们的民族连得太紧了，连得太紧了。这个连得紧密的过程，其实用我们自己的历史经历，我们生命的过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我们还指望什么？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们还觉得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一批流逝的孤儿，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耽搁了太久太久，在过去的生命的轨迹当中，我们迷茫的也太久太久，我们心底刚硬，一代一再的拒绝你，我们实在是一批不明事理的人。主啊，你从来没有抛弃我们，你把福音的真理一再地降临到我们干枯的心体当中，你知道我们是需要的，你知道我们困苦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救恩，我们求神此刻就把你的恩典再一次降临到我们中间，用你的灵搬开我们弟兄姊妹心中的石块，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你没有什么不可能，你可以让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扉，你可以让他们接受你的救恩，因为他们是需要你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求神圣灵做工。弟兄姊妹们，若你听到神的呼声，若你感觉到自己的需要，若你心里想说，神啊，我从今天开始接受你为自己的救主，让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坚固的锚点，让你做我自己一生的磐石，你就举起你的右手向神说，神，我要这么做。我们流的血够多了，我们流的泪更多更多，神啊，你一直在擦干我们的眼泪，你一直在顾念着我们。天父上帝，你自己的灵呼唤这些儿女们吧，让他们举起手来向人向神做一个表决。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愿意，愿意我们的天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做你人生的磐石，就举起你右手，你跟耶稣说，我从今开始我的新的生命，你举起你右手，不要犹豫，人生没有太多的机会。我再说一次，不要犹豫，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若是我们觉得聚首有作难的话，我们用自己的心灵轻轻地跟神说，神啊，我愿意你做我的救主，你说我愿意做你的救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聚会，我们求以下的时间求神再一次带领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更需要你的救恩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